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陈雅芳在接棒人节目里面继续跟你分享信仰生命之道，今天来到第八回，说说生命的交通。这次要跟你分享的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来说呢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话说这个生命的交通呢，可以分为两方面。一方面是说信徒跟神之间的相交沟通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信徒跟信徒之间的相交和分享。我先来跟你说说信徒跟神的交通。咱们都知道，信耶稣的人活着，不再是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主而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条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。那个老我呢，在十字架面前呢，已经是死了的。重新而活的，就是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。所以，基督徒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在这个地上活着。这个荣耀神的生活，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，信徒要过得胜的生活，就必须先有得胜的力量。而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呢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靠信徒跟神有亲密的交通，从他那里支取得到的。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觉得，我这个人这么渺小，这么卑微，怎么能够跟天上的爸爸交通？凭什么跟神相交呢？一讲到相交，就觉得好像是交朋友一样的。那其实只有一句话，咱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跟天上的爸爸交通啊。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，都会承认，在信主之前呢，是一个被罪恶捆绑控制的罪人，因为有罪的缘故，我们跟神是隔绝的。可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就得到了跟神和好的关系了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他担当了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做神儿女的身份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能够直接的跟神交通，跟我们天上的爸爸说话。所以信耶稣的人的生活并不是某种宗教仪式的活动，而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是没完没了的。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。从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开始，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也会起了变化了，会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比方说，当你的老我出现又要犯罪的时候呢，哎，你里头会有个声音提醒你，哎，你是信耶稣的人，是主耶稣的人啦，不要再犯罪啊，会惹神发怒的。又或者是你做错了事儿的时候呢，心里头会受到责备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因为你的生命发生了变化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可是魔鬼撒旦看到我们归向主的名下，他可不甘心啊，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引诱我们犯罪，要我们远离神。所以呢，信了主的人要过得胜的生活，就必须跟神有生命上的交通，要联系着。所谓生命的交通，就是生命上的相交，互相在一起的，有关系的。我们必须 有同样的生命，才能够完成这种生命上的交通。我们信主之后，就有了神所赐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跟神交通啊。而且我们的生命呢，扎根于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跟神交通，才能够满足这个新生命，叫这个新生命不断的成长。所以我们新生命的一大特点呢，就是渴慕亲近神。那怎么样能够跟神亲近呢？就是借着读圣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祷告，表达我们的心意。学习圣经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且是能够更多的认识神。祷告呢，把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生命连接起来。借着祷告，我们从神那里可以得到力量，可以得到恩赐，帮助我们过侍奉神、荣耀神的得胜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当我们提到神，或者是听到别人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，心里头会充满了渴慕和喜乐，想听，愿意听，多多的听。特别是我们祷告、读圣经或者唱诗歌的时候，都会有主与我们同在的那种享受。就是有些诗歌我们越唱呢，心里面越踏实，越宽广，越甜蜜。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主的新生命了。作为一个信徒，信仰生活是建立在生命的交通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任何什么宗教的礼仪仪式上。这就是信耶稣基督跟其他所谓的宗教根本上的分别。信徒生命的交通可以分为两方面，一个呢就是信徒跟神的交通，二呢就是信徒跟信徒之间的交通。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信徒跟神的交通。这个交通呢，就是祷告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信主之后呢，要祷告。这个祷告到一种地步呢，就像自己的呼吸一样的，没有停断的。你说谁能把呼吸给停断了？那不就死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断开的。不过，祷告到底是什么意义呢？不是非常的清楚，对不对？有人以为祷告就是一种仪式，是信徒的例行要办的事儿。也有人以为祷告就是伸手向神要这样要那样，或者诉苦。是啊，咱们可以借着祷告把自个儿的缺乏、需要啊、难处啊，甚至于有的时候我太高兴了，我也会跟天父讲，我真的很高兴，我真的很喜乐。就是跟神之间呢，可以无话不说，无话不谈，也可以向他求助，是不是？但是哦，这绝对不是我们祷告主要的目的。那到底祷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认定祷告是我们生命里的需要。这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他并不是饿了渴了才需要父母，他是时时刻刻都需要父母的照顾和喂养，因为这是父母对子女的爱。有了这种爱，小孩才能够健康的成长。同样的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开始重生了，就是重新出生了，就时时刻刻需要天父的看顾和喂养。所以信徒的祷告生活就是新生命的需要。祷告就好像是我们必须呼吸，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呼两口，这是我们生存的每一时刻都需要新鲜的空气。神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空气，所以信徒的生命是从跟神亲密的交通关系开始的。从我们开口祷告， 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得到了主的生命，有主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借着祷告维持这个生命的关系。所以祷告绝对是生命里的需要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每一天到底是会顺利还是会遇到难处，但是呢，我们每天就必须借着祷告从神那里支取智慧、力量、帮助和供应，才能够过荣耀神的生活。神已经把那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只要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跟神沟通，借着祷告献上感恩、赞美和祈求，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有神的同在，就会得到看顾和保守，而且我们也可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这样子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，健康的成长，合神心意的成长。这就是我们跟神交通的第一个意义，就是我们生命上的需要。那说到祷告的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心灵的享受。祷告是在灵里面与神接触，这是在灵里面，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享受神的同在。神造人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个灵命放进人的里面，这样人才能成为万物之灵，而世界上只有人才可以跟神沟通。但是，自从人犯了罪之后，就远离了赐生命和属灵生命的神。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，才让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重新得到神的生命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的灵才苏醒过来。有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天天时时刻刻在心灵的深处跟神沟通相遇。这是我们祷告的第二个意义，就是每天能够在心灵里面享受神的同在。所以信徒的祷告是一种心灵的享受，绝对不是表面做出来的一个仪式。只要我们安静的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，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，都可以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同在跟他的教导保守。弟兄姊妹，刚才跟你说了祷告的真正意义，就是我们生命里的需要和心灵上的享受。所以祷告绝对不是依靠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好的行为啊。那就有个问题了，信徒是靠着什么祷告，怎么样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，或者说我们祷告的确据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信徒祷告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那里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的是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靠着自己到达神的面前，我们只有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们被洗净了，我们的罪被遮盖了，我们才能够亲近神，与神交通。所以信徒每次祷告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，难免不会犯罪，不会软弱，不会失败，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洁净，我们才能够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跟他聊天谈话，也就是祷告，也可以向他祈求。那第二呢，信徒祷告 要倚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那刚才说了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到达神的面前。同样的，我们只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才能够蒙神垂听，也才能够蒙神悦纳。如果说我们靠的是自己去祈求，我们是达不到神的面前的，也不会被神垂听，更别说得到他的应允。另外呢，我们还会被魔鬼控告，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的失败、软弱。在宇宙之中，除了耶稣基督的名，信徒不能够依靠任何别的名到达神的面前。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4:12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圣经里面所说的他，就是指耶稣基督。除了耶稣基督的名，神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最后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，胜过魔鬼，胜过死亡，所有邪恶的势力都在主的名下恐惧逃跑了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祷告的意义，就是我们生命的需要和心灵的享受，那现在我们又知道祷告是必须依靠主的宝血和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那么还有一点我们也必须清楚知道的，就是咱们祷告的态度。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，心里头常常会忧闷呢，不知道在祷告当中应该说些什么，是吧？怕自己得罪神。其实弟兄姊妹啊，不用这么担心呢，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，神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那你会问了，什么是正确的祷告态度呢？圣经里面有教导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:6里面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从这一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内室，意思就是说，祷告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形式和任务，也不是什么宗教仪式，而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需要，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在心灵里面跟神的亲密交通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首先呢，要把自己安静下来，预备好跟神互相交心。进到内屋关上门，这意思就是指我们要把所有的杂念胡思乱想关在心门之外。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关上门啊，锁上，然后在里面安安静静的，不是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灵，当我们要向神倾心吐意，向主有所求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一切的一切都关在心门以外，我们的心灵只对主耶稣开放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面非常单纯安静的独一的向神祷告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接着看第二件事情。主告诉我们，天父会在暗中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的神是个灵，神看人呢，他不看人的外表， 啊，因为都是他造的，难道他不了解我们的里面外面吗？完全知道啊，他会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诚实祷告，才会蒙神垂听。第三呢，主耶稣让我们知道，神既然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必然会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成就。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，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天父都知道。有的时候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这句话你经历过吗？经历过，对不对？啊，别说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从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，有的时候就可以知道，孩子还没想到的时候，原来哎呀，父母已经预备了或者是供应了什么东西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会非常的高兴，哎呀，爸爸今天给我什么，妈妈今天为我做了什么。我们天上的父神更厉害呀，是不是？宇宙万物都是他的，我们所需要的难道他不知道吗？他创造我们的，给我们生命的，所以他什么都知道。然后他最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这就足够让我们放心安心的过我们每一分钟的生活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认为你的祷告很透彻，很合神的心意吗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没祷告，还没想到，还没遇见的时候啊，天父早就知道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哇，为什么？你只要感恩就行了，真的就是感恩。不知道也感恩，知道了更加要感谢。好啦，祷告既然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非常的需要的事情，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祷告。祷告的确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跟安慰，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这枝子如果离开树干呢，它会枯死的，最后这干瘪了嘛，就被丢进什么，丢进这火里当柴火烧了，那是非常可怕的，没了。所以信徒的生命一定要借着祷告跟主连接起来，这样才会继续，要不然就死了，死了就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天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千万不要出去瞎逛啊！外头呢有豺狼虎豹，魔鬼撒旦呢吼着你呢，我们都不安全的，只有主里面才是安全的。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灵修读经祷告，教会每天呢也有晨更的祷告会，这些个都是帮助我们更好的亲近神，建立与神相交的亲密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晚上累了歇着吧，啊，早上呢早点起床，跟神有亲密的交通，把自己新的这一天呢完全的交托仰望，然后又透过不停断的祷告仰望跟随主，那每天的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任何一件事情，因为都在一天的清晨一起床的时候交在父神的手中了，你就不用担心啦。只要乖乖的跟着主耶稣的脚踪行，这一天一定有平安跟喜乐。就算有不好的事儿，那也过得去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些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的。有些弟兄姊妹这个信耶稣的日子久了，为什么爱主的心平平淡淡了呢？好像是过一天算一天的呢。也有些人呢因为自己有软弱了，遇到了一些失败了，觉得好像神隔他好远呢，于是就不祷告了。有的是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再祈求什么仰望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怕，天上的爸爸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有能力， 更了解我们，难道不知道我们的亏欠，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吗？你还是要坚持的，到神面前祷告祈求。这是我们的呼吸啊，你能停一分钟本事了，你能停一个小时不呼吸吗？死啦！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的。我们跟天父的关系，虽然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而中断了，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他是我们的父，这个关系永远不会中断的。只要我们祈求主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主耶稣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应许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不义就是得罪神的。我们常常会软弱，不知道应该做的，应该说的。如果神跟我们算账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啥都没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多么的软弱，多么的失败，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只是我们跑开了。所以我们要真心诚意的过好每一天，因为主天天爱我们，天天与我们同行。我们快溜了，神不会的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当你明白了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，永远不会断，就要好好的享受神跟我们同在的喜乐美满。不管你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的表达，那都不重要。其实我们心灵里的一切，在我们还没说的时候，神早就知道的，我们是透亮的在他面前的。弟兄姊妹，完全的依靠神。听众朋友，你愿意神从早到晚都看顾你，保守你吗？你愿意属于他吗？
每当我软弱疲乏，对未来匆忙惧怕，你对我痴心呼唤，来到你宝座前，你是如此温柔，深知我心里感受。你赐下话语，你光照鲜明，你炼尽我生命。主耶稣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同在是我的安息。主耶稣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等候你我重新的你。主耶稣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同在是我的安息。主耶稣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等候你我重新的你。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